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1430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
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非常高兴又在空中和朋友们在湛山法语的节目当中相会。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头呢，仍然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达令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啊，今天呢我知道您要为我们讲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那么是什么样的话题呢？
这个话题我相信大家都想听，这个主题呢对大家呢都有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呢每天离不开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就是灯。这个灯有油灯啊、煤油灯啊、电灯啊，乃至于呢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盏光明明灯。
听到师父这么说啊，我们就特别的有兴趣了。但是要请问师父了，您刚才说到从自古以来这个灯历史的演变，但是灯作为照明工具，是不是同时也见证了我们人类历史的一个发展呢？
是的，从这个人类学会钻木取火以来啊，照明的工具啊，经历了从火啊、油啊，到了电呢、啊，无数的这个变革，像过这个火把啊，或者是动物的油灯啊、植物的油灯啊，还有蜡烛啊、煤油灯，到了白石灯、日光灯，发展到现在呢，琳琅满目的装饰灯、节能灯等等。可以说一部灯的这个演变历史啊，正是人类发展历史的见证。那么纵观人类的历史啊，这个人类使用油灯照明的这个历史特别长。油灯呢经过了多次的改进啊，从用动物油改为植物油，最后呢又被煤油取代。灯芯也从草啊到棉线啊，到多股这个棉线的变化过程。那为了防止呢风吹灭了，人们呢就给油灯加上了这个罩。那么早期的这个罩呢是用纸糊的，很不安全，后来呢改用玻璃罩，这样的油灯呢不怕风吹，在户外呢也能够照样的使用，而且呢燃烧充分，不冒黑烟。可是人类呢并没有满足，在使用这个油灯照明的同时啊，仍然在寻找其他的照明方法。在西元前三世纪左右啊，有人用蜂蜡做成了蜡烛，后来到18世纪啊，就出现了用石蜡制作的蜡烛，并且呢开始用机器大量的生产。
师父您刚才说到了油灯和蜡烛的状况，但是我知道啊，自从英国人发明了油气灯之后，是不是也有了不同呢？
是的，在这个100多年前，英国人发明了煤气灯啊，使人类的这个照明方法呢迈进了一大步。这个火把啊、蜡烛啊、油灯啊、煤油灯啊、这个煤气灯啊，这些照明工具啊都没有离开火，都是靠物质燃料发出的这个光来照明的。那么有没有不用火把也能够照明的方法呢？有人曾经呢做了好多大批的萤火虫，利用萤火虫发射荧光来照明。那么这种方法呢虽然呢不实用，不过在人类的照明史上也算是最奇特的一种方法了。那么到了19世纪末啊，这个爱迪生呢终于发明了电灯。 所以1879年10月22日，爱迪生呢点燃了第一盏真正有广泛实用价值的电灯，从此呢就改写了人类照明的历史啊，走向了用电照明的时代啊。
这真是完全不同了。自从啊有了电灯之后，人类的历史真的是日新月异。但是师傅，既然灯是伴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那么灯又有什么样特别的象征意义呢？
灯呢，在人类文明中呢，常常用来象征着光明、慈悲和智慧。举个例子，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伸出的友爱之手，就像在黑暗点亮了一盏善良的灯一样，照亮了生活，照亮了社会，让善良的光辉传递，让这个世界能够动容，特别是呢，能够让我们的爱充满了人间。在人生的道路上呢，无论是风吹雨打，秋去春来啊，只要你心中有一盏善良的灯，哪怕呢自己呢比为，生活也会像花朵一样很美丽的。心里面呢点一盏善良的灯，无论何时何境，固守内心的纯净，如花的生命就有最美的记忆。因此呢，许多古代关于这个灯的传说啊，像阿拉丁神灯啊、宝莲灯啊、等等的这个神话故事啊，都是在宣扬祈恶扬善的思想，通过生动的故事啊，使人联想到这个灯象征的正义、战胜邪恶的理念。
说到这里，很多人就有疑问了，师父啊，为什么说佛教的智慧之灯会给我们带来光明和希望呢？
我们现在置身于科技发达、经济繁荣的时代啊，日常生活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丰富的物质啊，随着人们日益着重这个名利啊，追求和陶醉物欲还有色欲的满足，心里面所受到的污染呢是日趋严重的。那么社会上呢极力的竞争所带来的种种的烦恼，使我们心灵呢无法得到安静安详。那么这种状况呢，就是犹如现代化这个都市的空气一样呢，身处于繁华的地区，那么心灵的这种混浊的程度啊就越来越严重了。越来越多的人呢渴望呼吸清新的空气和心情平静的境界。实际上呢，早在2500多年前呢，就有一盏智慧之灯呢在古印度菩提切也点燃了，那就是佛教的导师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证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开启了照耀人类心灵幽暗世界的智慧光明。这种智慧的明灯啊，到现在呢已经代代相传了2556年了，可以说是绵延无尽啊，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光明和安宁。
师父啊，您刚才说到佛教的智慧和光明，那么从义理上怎么样体现出来呢？
释迦牟尼佛所证悟的义理啊，像智慧明灯一样照耀着我们的过去、现在还有未来，让我们明白现在所作所为的都是造成未来结果的原因。因此呢，要懂得宽心、放下、有耐心，就像佛经里面所讲的，无明者痴常啊，心光者法常啊。所谓的无明是什么呢？就是自心不明白，对人不明白，对事不明白，对理也不明白，对这个人生从哪里来，死了以后往哪里去不明白，对于这个宇宙世间缘起缘灭不明白，这生都是愚痴，都是无明。因为这愚痴无明，失去了认识世间的本来面目的这个能力。比方对金钱不明白，就会被这个金钱所收买；对爱情不明白，就被这个情爱所诱惑；对世间的真理、是非、得失、善恶、好坏不能了解，就不知道善恶， 权衡是非的轻重啊。所以呢，愚痴的人呢，真是可怜又可悲。甚至有人说呢，宁可以与聪明的人打架，也不要和愚痴的人说话。可见人生如果没有智慧之灯照耀，确实前途是渺茫的。一个人的心光不亮呢，他的人生等于生活在黑暗中，前途呢是黑暗的。而佛法呢，就像智慧的明灯一样，如果能够借用佛法来点亮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心灯，那么这个心地一片光明，就能够增长自己的道德，同时呢，能够得到法喜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心里面去找回我们每个人本有的清净光明智慧之灯啊。
刚才师父告诉我们，智慧是非常之重要的。佛也经常告诉我们要点亮自己的智慧之灯，和西方的哲学家所说的，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无知和愚痴。但是智慧这么的重要，那么佛教当中说智慧之灯如此的殊胜，在佛前点灯当然有很大的功德。到底有什么样的功德呢？在音乐之后，我们恭请答疑法师为我们开示。
心间，有缘你就会听到这声。
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谈到了点亮心中的智慧明灯。灯是非常之重要的，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说是缺少不了。但是在佛教当中说，点亮一盏智慧的善良的灯更加之重要。那么请问师父了，既然佛教说智慧之灯如此的殊胜，那么在佛前点灯到底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功德呢？
灯呢是光明智慧的象征呢，又为佛教的这个十种供养之一呀。那么这个灯是智慧光明的表象，是佛门中重要的供养祭之一啊。在佛前燃灯，是用以标识性的这个智慧波罗蜜，表征了佛法的光明与智慧。在这佛前点灯呢，就是期望透过燃灯来体现点燃你心中的智慧明灯啊。许多佛教的经典呢，都赞叹点灯的殊胜功德。我记得在《无量寿经》里面曾经讲过啊，这为世之灯明啊，乃人间最胜之福田啊。如果能够在佛前里面点一盏光明灯，那么乃是最胜的福田啊。在《菩萨赞经》里面也说，白前灯明啊，忏除秽罪啊。就是呢，我们通过这个点灯的仪式来供佛，就能够让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尘垢去除掉，让我们以前所造的罪业呢，通过智慧的明灯把它去除。菩萨经里面又说啊，燃点十千灯明啊，以忏密众罪业啊。如果我们点了一万盏灯的话呢，就可以把我们以前的罪业啊，通过点灯虔诚惭愧的心，从罪业里面得到解脱。十千是什么呢？就是万啊。在大集经里面也说过，说因为有许多众生心行无明愚痴啊，福见了乃叫他们同修智慧啊，令人人呢点燃智慧之灯。在华严经里面也有这样说，他说慧灯可以破之暗啊。这就说明了在佛前点灯呢，是借着佛的智慧之灯所放出来的光明，照破了我们的无明，使我们的心生慧解啊，成就了我们的智慧波罗蜜。人们生活在三界里面呢，几心动念啊，莫不在造业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是用希望分别心，自私自利的心在思考问题，你的心念错误了，你的行为也错误了。行为错误以后呢，就会造业，造业以后就会受苦，所以叫己心动念呢，目不在造业啊。特别是在无始以来的无明，因为没有智慧，如果非有大智大慧，真不能照破啊。因此呢，点灯供佛啊，实际上呢，是借着佛的智慧明灯来引燃我们自行的灯。尤其呢，是灾难啊频频发生的这个年代里面呢，众生开启智慧的根性不足，而且呢，造罪呢也是非常的深重。那么，如果借着佛的智慧光明灯来照破痴迷的自我啊，以求智慧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佛前的供灯，不只是照明眼前的周围的环境，同时呢，能够得到一种表法，让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心灯都得到光明，得到智慧，让我们对以前所做的错误的事情呢明白，然后悔过，重新再来，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还要请问师父了，很多朋友很好奇，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会获得无量明灯供养的果报呢？
根据这个玄疑因缘经里面记载啊，阿难曾经呢请教过释迦牟尼佛，他说，世尊啊，不知你过去世曾种下了何种善根呢，才能得到今天无量明灯供养的果报啊。 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回答他说啊，过去的第二个阿僧祇劫九十一劫前呢，是世间呢有个国王名叫波塞特，他的第一位夫人呢生了一个太子，不但这个身体是紫金色的，而且呢这个相貌呢十分的庄严。那么太子长大之后呢，果然出家成佛，教化的众生也非常的多。那时的国王呢便请这个佛还有好多出家人到宫中去接受供养三个月。所以其中有一名叫做圣吉的比丘啊，是这三个月点灯的护法侍者，因此呢他每天都到丛中去化缘，以求起灯油还有灯芯来做一个点灯的用具。那么国王呢有位女儿，她的名字叫毛尼，她在那个皇宫的高楼上面每天都见到这位比丘在丛中走来走去，心里面便对他生出了敬意，便派人呢去问这位比丘是负责什么工作的。比丘呢对来人回答说，我负责的是这三个月中为佛为出家人点灯的工作，因此呢每天都要去向人求取灯油还有灯芯的用具。派遣的人呢回报公子之后啊，这公子呢欢喜得不得了啊，说这个太有意义啊，就告诉他从今以后我会供养一切点灯器具。那比丘呢也答应了。从此以后啊，公子呢便经常派人送灯具给比丘，比丘就是出家人了。作为比丘呢也非常诚心诚意的做好点灯供养的工作。后来佛知道以后啊，说你的未来世啊将会成佛。成什么佛呢？你的符号就叫定光如来，又称为燃灯佛啊。那么这位摩尼公子呢听说此事啊，心里面在想啊，点灯供佛的用具啊都是我供养的，比丘已得到了这个受记，我却没有。因此呢他便到了佛前去啊对佛提到这件事情。那么佛听了也为这个摩尼公子啊受记啊，说你在未来二阿僧祇劫九十一劫之后当得这福。什么福呢？名为释迦牟尼佛啊，并请十号祭祖啊。那么这个公子呢听了非常的欢喜啊，身相也化为男子，他便在佛足前呢恭敬顶礼，祈求出家为沙门。那佛呢就了了他的心愿，从此呢他便开始精进的修行了。那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前世牟尼公子，就是因为过去世这样布施点灯的功德，此后呢的无量劫中呢都能够享有极大的福报，无论在天上啊或者在人间呢都能够受福，身相也超乎常人的殊胜。那么到了这个2556年前呢，降生古印度的净饭王为太子的这一世成为释迦牟尼佛啊，可见这个点灯的果报啊多么大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在他没有成佛之前，在无量劫以前呢都还是一个女孩子，当时他通过精进修行在2556年降生在印度净饭王的家里成为太子，修行到最后在菩提树下成道了，证成了无上众等众觉，成了佛，弘扬佛法，度化众生。所以呢在佛前里面供佛点灯呢也是一种修行啊。
哦，听了师父这么说，原来啊，释迦牟尼佛的前世摩尼公主就是因为过去世啊这样布施点灯的一个功德呢，在无数劫当中都能够享有很大福报了。但师父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最著名的因为点灯功德而成佛的故事呢？
在佛经里面像这样的故事很多，记得在这个阿舍世王受觉经里面有记载啊，所以有一次呢阿舍世王呢在供养佛陀斋饭之后啊，便和奇婆商讨说啊，说我已经供养佛陀食物了， 还有什么更好的供养呢？那么这个乞婆就回答说啊，只有多点灯了。国王听了以后就立刻呢命令他属下准备300匹之马，就是那个麻油啊和灯剂，一路呢就从这王宫大门呢点到佛陀居住的精舍啊。那么当时呢有一位啊贫困的老妇人见到国王做这样的功德，心里面感到很欢喜，为了感恩呢，他便将乞讨得来的一点钱汇去买灯。那么油店的老板见他来这个买油啊，便问说啊，他老妈妈，你怎么穷困无依，好不容易乞讨来的钱，你为什么不去买衣服来穿，或者是买食物来吃呢？还我哪去买油呢？这个老妇人回答说啊，他说我听说能够生在有福的时代啊，是非常难得可贵的，要100劫才能遇到一次。我这辈子呢，有幸能够遇到佛，但却因为呢太贫穷无法供养，真是遗憾呐。现在呢，国王呢做这样的大功德，虽然我很穷，但也很想点一盏灯来供佛，希望来世能够有点福报。那这个店子听了呢，很受感动啊，就成全了他的心意。虽然呢，老妇人呢只有2块钱，只能够买2盒的油，店子呢特别呢多给他3盒。那么老妇人呢便欢喜的带着这个油去点灯了。然而这个5盒的油也只够点半个晚上的灯啊。老妇人呢因此呢就发愿道啊，如果来世我能够重复啊，必定要使油能够燃灯整夜光明不灭。说完就行礼离去了。那么国王呢所点的这个灯呢，有的明啊，有的就已经吹灭了，但是呢老夫人所点的那盏明灯啊，灯光却特别的灿烂明亮，比其他的灯都还要殊胜。而且呢过了一整晚以后啊，这个油也没有烧尽。那么到了第二天早晨啊，佛陀就对弟子木匠连说啊，天已经亮了，可以将灯熄灭了。这时候木匠连呢便遵照释迦牟尼的意思啊，将这个灯一一的熄灭。这时所有的灯都被这木匠连吹熄了，只有老夫人点的那盏灯呢吹了3次还是不熄。木匠连于是呢以袈裟去上，灯火却更加的光明，越上越明，越上越明。接着呢他又应用神通，应用了风，乘着风势去吹，而这盏灯火啊却烧得更加殊胜光亮啊，不但照亮了3000大千世界啊，更上达梵天之上啊，都能够看见这盏灯光的光明啊。所以呢通过这个故事啊，就说明说一个人的诚心比你呢不诚心去布施很多钱，这是有差别的。所以佛教呢很讲究这个诚心，不在乎说你点多少的灯，只要你诚心，我们心里面就可以得到光明。
是啊，这么小小的一盏灯啊，能够照亮3000大千世界。那么收音机旁的朋友可能更加想知道了，湛山精舍目前有没有继承这样点灯的传统呢？在音乐之后，我们恭请答疑法师为我们开示。
天空在那遥远的西方，有一个我很向往的地方，那里没有苦，只有乐，一切的众生都平等。 每当回想人生的旅程，这段漫漫的岁月，尝尽了甜酸苦辣，悲欢离合，说破时间的伤苦多，一切的众生都受苦。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湛山法语的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谈到了点亮心中的智慧明灯。前一个时段谈到了一位老妇人啊，用小小的两个钱呢，买了一点点的这个油火，那么这一盏灯竟然能够照亮三千大千世界，更上达梵天之上，都能够看到这盏灯火的光明。所以呢，大家知道点灯的功德啊，真的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师父啊，请问了，湛山净舍目前有没有继承这样点灯的一个传统呢？
有的，湛山净舍呢，它这个法脉啊是来自于中国大乘佛教，那么中国的佛教呢又是来自印度，湛山这个法脉呢都是来自于释迦牟尼佛。那我们在这个寺庙里面呢， 都会把释迦牟尼佛的一种很好的传统继承下来，特别是点灯在佛教里面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呢，主要目的就让我们要开悟，要点亮每一个人心中的光明灯。所以我们湛山精舍每天早上4点多起来做早课，做早课之前呢，那我们出家人呢就会在这个佛前点这个油灯，点完油灯以后上香供水，开始念经。特别是呢，初一十五啊，还有诸佛菩萨圣诞的时候呢，不单单我们出家人点灯，还有呢，让信徒来供奉光明灯，表达一个心意，供一盏光明灯在诸佛菩萨前面，表达对佛菩萨的感恩，同时呢，也在提醒自己，希望每一个人点亮自己光明智慧的明灯。我们除了诸佛菩萨圣诞的时候在佛前点油灯，那么在每逢中国新年的时候啊，我们也会点灯，点的是湛山的平安灯，希望祈祷这个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阖家平安。所以呢，我们每一年呢供奉湛山平安灯也是一个念点。当这个灯火供奉起来以后啊，哇，这个灯光一个照一个，非常的庄严。所以好多人开车经过我们湛山精舍呢，都会跑到里面去参观一下。另外一点呢，就是通过光明灯的启示啊，让我们啊明白到，每一个人只要你心里面是正直的，相信因果，明白佛法，心里面清清净净，那么做什么事情呢，你都觉得很开心很快乐。心里面光明了，就有智慧，有了智慧就能够照亮自己，照亮他人。特别是我们湛山精舍呢，每一年供奉这个平安灯的功德金啊，都是为酬降家国福教四大名山，所以在湛山供奉平安灯啊，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啊，功德无量啊。
在平时点一盏灯功德就不可思议了，那么在新春的时候点一盏平安灯更能够保吉祥。如果朋友们希望点平安灯的话，欢迎致电905-886-1522转内线234湛山精舍香油台去查询。今天非常谢谢师父为我们所做的开示，阿弥陀佛。
谢谢丹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谁知道，只有佛陀最明白。 神老彼此无人幸免，只有佛陀最明了。世间苦谁知道，只有佛陀最明了。相爱之人终须别离，只有佛陀最明了。世间苦谁知道，只有佛陀最明了。所求为缘烦恼无尽，只有佛陀最明了。沉浮苦海九月，如今我已真的觉悟了。祈求佛陀不舍弃我，引我回归清净，回归极乐的安邦。祈求佛陀不舍弃我，引我回归清净，回归极乐的安邦。祈求佛陀不舍弃我，引我回归清净，回归极乐的安邦。
大家好，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为您报道湛山精舍最新的活动。新春点灯乃是中国传统的习俗，在每一年春节来到的时候，为您的亲人以及海外的亲友供奉一盏平安灯，祈愿阖家平安，四季吉祥，生意兴隆，事业有成，延年益寿，福慧增长。在正月初九到十五元宵节，湛山精舍全体法师以及信众将礼拜三千佛忏，为供灯者祈福消灾。供灯的地点就在湛山精舍，供灯的时间是从现在起一直到农历的二月十九观音诞圆满日至。如果您希望了解详情，欢迎和湛山精舍联络，供灯热线是905-886-1522转内线234，905-886-1522转内线234。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七点到八点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本节目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十方信众各方大德供养。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或是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 905-886-1522。祝福您福慧圆满，阖家平安。下一个星期六傍晚七点到八点，湛山法语节目，我们空中再见。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持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众生往生西方，莲花化身见佛了生死， 永不退转。
让我此刻回想，给十方善事的众生，往生西方莲花生，见佛了生死不退转。
众生往生西方，莲花化身，见佛了生死，永不退转。
让我此刻回想，给十方善事的众生，往生西方莲花生，见佛了生死不退转。想 像一场迷雾笼罩着你呀，淡薄的想法自在的人啊，像一场春雨滋润着莲花，浮生香落花季，流水年华，汲汲于静谧奔波的人啊，欣然的美丽看凡尘变化，盛开的绽放，羞耻的神话。心情像自由的云朵，看欢喜随春雨洒落，滋润哭泣的人们，观自在看花谢花落，让心情像自由的云朵，飘过海洋，过山峰，趁着光影，化身为彩着光影。